请大家把圣经打开，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诗篇37篇。我们从第三节一同看到第五节，37篇的第三节一同到第五节。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诗篇37篇第三节到第五节，来。你当倚靠耶和华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必成全。好，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一起思想，神其实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些的心事，做一些的奇事。那神迹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是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的小事情上面。不要忽略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的小事。好，那其实就在我们在讲就是说这是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话，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在发生，而且这发生的话正好是在一个最世界的地方。什么叫最世界的地方就是那个体育界，就是体育界。我想过去这十几天我在华人的圈子里头的话，我想我们大家有看新闻，我们有看报道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华人的圈子里头，我们有一个人叫做 Jeremy Lin， Jeremy Lin， 这林书豪林书豪，这个是个在 NBA 打球的人这个 NBA 在打球的话，这个在这个 NBA 最世界的地方这个华人的话，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一个黑人的天下然后就突然间就兴起来了就兴起来。然后他在过往这十几天里头突然间爆发起来，生命当中能量突然间出来他的为 Nix 就带来了七个连胜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记录。而且他还是个板凳球员，他还不是一个正规的球员，他只是一个板凳球员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能量然后把一个对着这样一个对着那个整个的那个成绩就这样子从头到尾就这样翻转起来所以这整个的美国的主流的这些媒体都竞相报道都在看到底这就是怎么一个回事你知道就是说其实各大媒体包括纽约的这些的这些头版头条，他甚至上的那个时代周刊亚洲版的那个封面人物这非常棒的。然后他媒体甚至给他一个名称叫做林疯狂这个整个现象，这个 Lin Sanity， 这个整个的疯狂的一个举象。然后他据就是不单单是在北美这边在亚洲那边，你知道吗？在 Twitter 上面，就中国的微博上面你知道，就是说在2月2号以前，他还是一个不是那么有名，虽然中国人很多人都在关注他但是其实他在圈子里也不是那么有名。他在那个中国的微博上面，他的粉丝只有多少？只有19000人。但是过往这十天就迅速的增加，现在有916000人。弟兄姐，这真的带来了整个那个就是一个现象，这种翻转。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一个神迹对他对很多人来说，这个默默无闻，他只有一米九。你说一米九能够在 NBA 里头打啥像我这一米六，我大概打的有那他一米九的，我说在这一米六说一米九的话不高，但是我是说在 average 这种水平里都是两米以上，就是一米九的话，他打控卫，就到后卫这个后卫又不打后卫的传统打法，到处投球，所以就是真的非常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旋风就在这当中兴起。并且我之所以关注这个林书豪的话，我还不知道，因为我本身我也喜欢 NBA， 我常常去看他们的那我以前喜欢 Jordan 以前喜欢那个 Magic Johnson 这些都是比较老的但是最在现在的话，我虽然也在看，但是你知道我之所以关注他，还不单单在乎他能够在 Knicks 这样一个环境里头带来这个反转，其实更重要的话我之所以注意他的眼球被他吸引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话是他在人前人后场下场里场外的话，他其实都把荣耀归给神，都把荣耀归给神。我相信在这个世代，在这个年轻人的群体当中的话，他要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弟兄姐妹们，在过往这个几个月之间的话，我相信其实神在这体育界的话也正在做一些翻转的事情。我相信林书豪这是一个例子，让我们看见其实不管我们原来我们觉得自己怎么样，别人觉得我们怎么样，其实若是我们专心倚靠神，定义将自己的事交托在神的手里的话，神的时候到，神迹就在我们生命中发生。弟兄姐妹们，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我看到林书豪的时候，我就看见原来神的手也正在翻转体育界。真的，因着一个人，你看看，真的一个人，他一个人，他原来觉得他不能够做什么，他就坐在那边，但是他心里头有一个为神渴望的心， 对神渴慕的心。所以神在十二门之后就帮他带来一个翻转，盯着他的翻转，我相信他的生命要影响很多人。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看生活当中这些的小事。林书豪这一夜成名的话，就我相信神让他绝对也不是昙花一现。我相信过往这几天连续发生的事情，当然你知道在人生当中总是有胜有败，对不对？他不可能往往就是一直胜下去。但最重要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头的话，他们能看见你一个盼望，看见你在生命当中你的一个梦想，其实神都看重的。你生命当中远远小小的一个希望的话，在神里头神都愿意来成就的。最关键是说你成就之后的话你要怎么办？你成就之后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吗？还是你可以像林书豪一样可以把荣耀归给神？我觉得这非常的棒。因为他在那他有一次就上个礼拜有一天他在多伦多这边暴龙跟那个猛龙和暴龙这个队在打的时候，他胜，然后赢了之后的话，多伦多的记者就采访他，就是神迹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怎么看？他自己想说，我想这是上帝给我生命的一个奇迹。他还是再次把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们，当你在软弱的时候的话，你能不能靠着神的恩典走出你的困境？但是当神把你的困境翻转之后的话，你能不能有个谦卑的心归荣耀给神，让你的人生可以再次踏到下一个的高地里面？弟兄姐妹们，人生是需要有梦想的。你的梦想到底在哪里？弟兄姐妹，你的梦想在哪里？我的梦想到底在哪里？难道我们今天我们只是为了那个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生命这七件事情我们在那边忙碌吗？还是我们只是在单单在为我们的孩子在忙碌吗？为我们的上一辈在忙碌吗？弟兄姐妹们，还是你说啊，我就是为我所爱的，为了老婆，为了老公，我今天辛辛苦苦我在这边打拼。弟兄姐妹，难道我们生命就这样子吗？弟兄姐妹们，打球归打球，生活还是要生活。生活在这当中的话，你怎么经历这每一天的事情，让你普普通通的一些事情因着神的介入生命可以发生改变？所以今天我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借着这段经我们来思想，从两个方面一同来检视。我相信神期待我们做一个有正确梦想的人。什么叫做正确的梦想？我们相信神对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期待，换句话说，神对每个人都有一个梦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神要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梦想让他把它活出来。真的，神今年就是让我们，你要活出荣耀，你要开始进入到命定。真的，为什么我要满处挖沟呢？弟兄姐妹，就是在你平常这些小小的看不起眼这些机会里头，你要找到那个突破点。你靠着神的恩典，你可以不断的突破，你可以不断的进取，你可以不断的在神面前你走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弟兄姐妹，你之所以能够这样坚持下去，靠的是什么？靠着你生命当中的口气。这口气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真的在生命当中，我们巴不得大家一同来思想，要做一个有正确梦想的人。正确的梦想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那正确的命定里面。求神保守我们在今天就在这段时间里头一起来思想，怎么可以有一个正确的梦想。第一个的话，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活出我们的命定，你要做一个有梦想的人。首先你要厘清一点，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问一问你的梦想是什么。你问主耶，你的梦想是什么？你要厘清你的梦想。因为弟兄姐妹们，我们人是需要一个有梦的。弟兄姐妹们，哎呀，我还觉得是每个人小时候的话，我像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梦想，对不对？我上个礼拜也讲到，只是我们真的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被打压，不断被泼冷水啊，所以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梦想越来越小。我以前讲过一个笑话，对不对？我们从小最小的时候的话，你刚刚进小学的时候，老师让你写作文，对不对？啊，写作文的话，你长大要做什么呢？五岁六岁的小孩，我长大要做总统，哈哈，我长大要出人头地，我要当大科学家。然后上了初中的话，他开始就比较现实一点了。哎呀，那慢慢的话，那个梦想越来越小。然后到我们大学毕业之后的话，我们的梦想就只剩下找到一个工作能糊口就不错了。哎，弟兄姐妹们，你可以想想，你这小时候的梦想跟你现在的梦想，你正在慢慢的消减下面。为什么你心中失去那起初的盼望呢？因为好像人越来越现实了，对不对？我说好听一点是现实了，说不好听一点就没梦了。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你的梦想就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就被消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梦想可能还是我们自己的。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在神面前来是，你怎么样厘清自己的梦想？你怎么把你的自己的梦想跟永恒联系在一起？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可能要问的话，就是说这是你自己心里头的渴望， 还是神的心意？是你心中的渴望，还是神的心意？弟兄姐，你怎么知道你心中的渴望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渴望到底正确不正确？你要好好的厘清渴望或者梦想到底在说什么。如果你知道英文的那个渴望是什么 ？desire， 对不对？你心中有那个 desire， 就是你有这样一个渴望，有一个梦想是在你里头的话，你知道 desire 这个字拉丁文来的时候的话，它是两个字跟合在一起的，对不对？一个 d 啊 ，de 的话就是 of 啊，就是那个的的意思啊。那 desire 的话，这个是什么 ？desire 的话，你说 desire 是啥 ？desire 的话就在拉丁语系里，它是代表那个发了的意思啊。所以你心中的梦想其实是跟你的父亲、父辈其实是有关系的。哎呀，那我刚刚知道这个字的那个来源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头在想，哎呦，难道我的梦想都是从我爸爸来的吗？那当然了，我相信小时候，我一直到现在，爸爸对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些好的影响，都有他的期待，都有他的那个想法在这当中的话，这些是好的，对不对？但是你在你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要再次发现的话，你现在的梦想有哪些还是跟你的父亲是有关系的？你要想想，弟兄姐妹们，当这个字哈，我就来想象，这个父亲的影响，难道真的一辈子就是这么大吗？难道我们就是一直在父亲的影响下面吗？还是说是亲可以出于难，可以胜于难，然后可以继续生命再往前再突破？弟兄姐妹，我自己就在这当中，我自己在一起思想，但思想的过程当中，后来我读到一节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八章那边他讲到真理啊，真理法，那耶稣跟法利赛人这些对话的时候，突然间神就心里头给我一个感动，我再次发现，其实人生的梦想不单单是从我们父辈来的，更重要的人生的梦想是在你的属灵的经历当中的话，是神这位天父不断借着他的感动，他的话语再次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要好好的来思想，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问问题，就是你的渴望到底是你的渴望还是神的心意？那怎么从你的渴望进到神的心意？我相信你要慢慢明白，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神对我们是有一个心意，神对我们是有一个期待的。你心里的那个最终的那个渴慕，应该是要从我们的天父那边来的。那我相信地上的父母亲，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在为孩子去预想的时候，我相信神也借着一些的启示，也把一些的梦想放在他们的心里头，让他们对我们说出一些祝福的话，说出一些方向性、一些先知性的这些话，这些都很好。但最重要的话，你还是在神的面前，你要好好的起来来寻求，你这一辈子、你这一生，你的梦想是不是从神那边而来的？所以每个人那个呼召、那个命定，真的是非常清楚。真的，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你的这些梦想，不单是从父辈，或者说你的梦想只是从这世界而来，那就更糟糕了。对不对？如果是世界给你啊，你长大你要出人头地啊，你要赚大钱，你要做什么，也许你能够达到你那些目标，但是我告诉你，世界的梦想当你得着的时候，也许是你失望最大的时候，因为你一生所期待的，你一踏进去那个领域的时候，你就觉得原来不过是如此。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世上这一切的话，远远不能够满足我们人内心那个最深层的那个渴望，这样一个永恒的这样一个盼望，那个意义，你为什么在这里？你往哪里去？我从哪里来？这人生这些最基本的意义，除非你在神面前，你有一个清楚的答案。这个梦想，神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梦的，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正确梦想的人，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进入到一个正确的那个领域里面。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第42到44节，他们讲到说，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那边而来，并不是由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明白，不会愿意听我的话。然后他这边继续说，44节很重要，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是在讲那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对神的话有很多一些误解，那些的观念，结果的话，他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事情是被蒙蔽的。所以耶稣他继续来说，他说你父的私欲你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生命当中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正确梦想的话，我们会被许多的虚幻一直来告诉自己， 而且也会被许多的虚幻、许多的谎言，让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能够突破。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其实从起初，我们对一些美好的事物，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看见，对不对？就像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努力，这些其实是很好的。神让我们有创造力，让我们要努力的工作，你要追求卓越。但是很多时候，当你在追求卓越的过程当中，你真的是深陷在一些人事的关系里头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啊，好像你自己那些里头的这些什么，慢慢你就妥协了。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进入到婚姻当中的时候的话，没有一个人进入婚姻的时候是以失败为他的目标的，对不对？哎，有没有人进到婚姻之前的话说我定义要离婚的？没有吧？每个人都怀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梦想，我们进入到婚姻里头，但是当在婚姻当中那个沟通有问题，然后心不能够敞开的时候的话，我们也面临很多的挣扎，我们也面临很多的这些的话，然后这世界都有很多的谎言，就祷告换一个会很好啊，换一个会更好啊。弟兄姐妹，跟主说，换一个不会更好啊。世界的跟我们说，哎呀，换一个太好了，对不对？你现在就是因为你没自由嘛，对不对？你换一个，换一个，你多换几个的话，保准你可以解决。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配偶不是吃药啊，而不是你换了这个药，换了那个药。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当我们进到婚姻的时候的话，我们要立定一个心志，这个梦想既然是从神开始，我们要靠着神来成就。我很喜欢加薪的一句话，叫做婚姻只有天窗没有后门。阿们、啊、跟左右说，婚姻有天窗没有后门、啊、你要往上走，你要走天窗，哎呀，踏入走出你这个地的这些的瑕疵，让你没有路的时候，靠着神的恩典，你可以走这条路。我告诉你，这是人生的最好的梦想。因为你不要常常想开后门，我告诉你，后门一开，后患无穷。跟主人说，后门一开，后患无穷。哎，真的不要让自己的心思意念里头被这说谎的东西挟制我们、限制我们。你要让神的真道在我们里头开始厘清我们生命当中的梦想，回到那起初的爱。真的在神面前永远有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我这次说，我们的问题的根源真的不再是我的渴望或者是神的心意，而是在说我们到底是在跟谁我们在相交，或者我们跟谁我们在交流。你每天你跟谁在说话，你每天想的最多的是谁？我告诉你，常常想世界上的事情，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就如飞而去。我告诉你，人生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子，三个总结，真的劳苦愁烦转眼成功，你就如飞而去。你需要求神来指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开始有不一样。你的梦想要从神那边而来，我相信神正在开启我们心灵的梦想，让我们开始要成为一个有梦的人。我们不要再让世界来告诉我们应该有梦或者没有梦，我们再说我们在神里头，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梦的人。跟主耶稣说，我在神里头，我定义要成为一个有梦的人。真的，我们定义你要成为一个有梦的人，不要让环境告诉我们是没梦的。我告诉你，真的，你看林书豪这个例子的时候的话，我就觉得真的梦想神每个他都看过。你不要觉得的话你是默默无闻的，真的在十几天前林书豪就坐在板凳上，一点机会都没轮到他。但最重要，你要预备好啊，时候来的时候你随时可以上场。跟着说，预备好随时可以上场。你要预备好自己的心，那个心是什么？你要那个梦想那一直持续在自己的心里头。我对我的太太，我对我的先生，我要怀着一个伟大的期待，我相信他一定会改变的。阿们。哎呦，大家不大相信。哎呀，你想想，真的，你的孩子一定会改变的。阿们。真的，这个梦想不是我自己来的，不是我自己告诉我的，是神告诉我们的，对不对？人心在神的手中，可以像垄沟的流水，可以随意的流转的。对了，人心的改变不在我做多少，是在乎神能够做多少。阿们。求神保守我们，真的不在乎是我的梦想还是神的梦想，最重要的是你的梦想，真的要进入到神的心里头，让神的梦想成为我们的梦想，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弟兄姐妹们，要常常思想神，不要常常思想问题。思想问题的话，我们的心就一直往下，思想软弱的时候，我们一天到晚就爬不起来。今天弟兄姐妹，你要思想神，神是我们心中的力量，是我们心中的勇气，也是我们心中的盼望，让神成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可以重新出发的那个源头。求神保守我们，不要放弃，不要气馁，要怀着那勇敢的心一直朝着前面定义。如果 你真的是在跟神相交的时候，神就把他生命当中那些美善，生命当中的那些的丰富，生命当中那些的荣耀，不断的就放在我们的心中。你越思想神的时候，难道你会不兴奋吗？今天弟兄姐妹，你要常常起来思想神，我们要改变我们思维的习惯，你要常常思想这是正面的。真的，在人心当中的话，我想古人已经说过了，哀莫过于什么？心死，对不对？如果你心都死的话，你就没有盼望了。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梦想，是我们的心已经死了，对不对？我们对我们所爱的已经没有盼望了。哎呀，他已经不像以前一样了。跟主耶稣说，对，他不像以前。哎，大家不承认了、啊、哎，还有后半句啊，他要比以前更好。阿们。哎，跟主耶稣说，他不是以前，他比以前更好。哎，你不要活在过去啊。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梦想都不是梦想，我们只是回忆啊。跟主耶稣说，梦想不是回忆，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梦想，我们都回忆回忆他以前有多好啊的。哎呀，你对他应该，我告诉你，你要把他想得非常的好，非常的美，非常，他就慢慢就越来越美，越来越好了。弟兄姐妹，这不是阿 Q 哈，弟兄姐妹们，我是让你在属灵里头，你要起来宣告，让神给你那个美梦，你心中的那个白马王子、白雪公主，越来越白，越来越漂亮。哎，真的，弟兄姐妹们，不然你那个师母每天看我这白头发，哎呦，弟兄姐妹们，我们人哈，我们人，人看人呐、啊，最重要你不要看表面，对不对？你要看他的内心，心里头那个生命是从里头出来。我告诉你，你心里越来越健康的时候的话，你就可以像加勒一样。加勒的一个心智是什么？80岁的时候，我40岁以前能够怎么？我现在在那，而且我要做更大的事情，对不对？别人都是打平原，别人都是打容易的，那他就跟约书亚说，你把那个山地，希伯伦那个山地你赐给我，我现在80岁的我仍然能够征战，这个梦想好不好啊？弟兄姐妹们，80岁，我为什么说80岁才刚开始，对不对？圣经很多人80岁才刚开始，跟主耶稣说80岁才刚开始，真的没有，还不要80岁都还没开始啊，我们还要再努力，还在预备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年轻的教会，阿们，真的，在神里头没有老的，阿们，我们都是一个开始，大家要再起来，真的，我相信，真的神迹就是在我们新思一年一转变的时候，马上就在我们生活环境当中发生。你要预备好，要承接这样一个机会，要把握住，千万不要跟那恶者相交，不要跟那些说谎，不要跟世界的人相交。世界都是看你表面的有的，他没有办法看见你里头有的，因为外面魔鬼他没办法进入到你的心，他只是在外面旁边煽风点火啊，他就用这些的环境，这些败坏的东西来吓唬你，或者给你一点小甜头，就是最重要是要让你进入他的那个败坏里面，然后你就跟他一无所有了。弟兄姐妹们，魔鬼这世界在神里头是一无所有的，阿们。你不要被他的谎言所欺哄，你要让神的真实，他的荣耀要成为生命当中那永恒的盼望。真的，弟兄姐妹，要重新开始，再次厘清我们的梦想。让我们知道的话，这个梦想的问题不再是我的问题，不再是我的渴望，或者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不要把你自己从神的心意当中分开。你天天来思想神的时候，神的心意自然而然就成为你的梦想，就成为你的心意。我们的神是大神，是伟大奇妙的神。你越思想的时候的话，你心中不断就有那个创意。弟兄姐妹们，当你开公司，当你做搞电脑，或者你做商业的时候，你需要不需要创意啊？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你在挖空脑子，那抓破脑袋，你都想不出一些创意。我告诉你，你常常赞美神、思想神的时候，创意的生命要从你生命当中像江河一样要滚滚出来。弟兄姐妹，这是因为神他是有创造性的。你越思想神的时候的话，神的创意就成为你的创意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乎是我的还是神的，问题的在乎是我有没有跟神在永恒当中联系起来。你的思想一点常常要跟神连接起来，跟神相交的时候，神的美善、神的丰富、神的光明、神的生命渐渐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是神的心意。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起来，真的不要只是看自己像蚱蜢一样，也不要让别人看我们也像蚱蜢一样。你在神面前你是属神的巨人，阿们。世界要在你面前要节节的拜托你。在自己生命当中，为什么你有这信仰？因为你在你里头的耶稣基督比那在外面的大得多。年轻的姐妹们，当遇到环境来的时候的话，勇敢地回到神的面前，让神再次恢复你的梦想。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梦想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诗篇27篇第4节他们讲了，你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弟兄姐妹们， 这是我相信神让我们以他为乐的时候的话，他就将我们心中所求的他要赐给我们。这边他讲到的是个与神相交的一个结果，当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思想那个中心的时候，神就成为我们的一切，神就成为我们的意向，神就成为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所思想的时候的话，神是乐意为我们成就，因为他知道在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为我们命定好的，这样所走的这每一段路的话都是他计算过的，而且一定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所以他是非常乐意将我们心中所想的他要赐给我们。但最重要的话，你的梦想你要不断的说出来，你在祷告当中你要不断起来宣告。我就讲的祷告真的不要闭着眼睛，跟我说开始学习祷告不要闭着眼睛。哎，我们被教导的话，祷告就是不，我们还念得小小声的，我们好像怕吵到别人。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开始要学习一件事情，你的祷告你要张开眼睛，你要看神怎么为我们成就，阿们。你的祷告你要起来大声的宣告，把神放在你心中的感动用你自己的生命把它宣告出来。我相信带着信心的宣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不断的成就，因为我们的生命里头是带着神的创造力的。弟兄姐妹们，你要起来，你要向神求啊，求弟兄姐妹不要哀求，求的话你要站在应许上面跟神好好的来求，阿们。我们不是在那边像乞丐一样啊，神啊给我这一点给我那一点，我告诉你神是你的天父啊，对不对？你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你在爱中的话，你跟神常常要拉着手啊，然后跟他撒撒娇啊，这些东西哦，他起来宣告，神啊，你不是在耶稣基督你赐给我这样一个应许吗？求主你来成就，你相信神会为你成就吗？弟兄姐妹要起来宣告，真的，你要相信梦想是从神而来。当你真的是在生命当中你有信心，你起来宣告的时候，你的生命开始就在不一样。我们在信主之后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大概被一些观念来影响，那我们常常也被教导说，你不要有，最好不要有个人的梦想，你不要有个人的梦想啊，你要把个人的梦想拿掉啊。弟兄姐妹们，我相信这个也对也不对啊。对的地方的话，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完全融入到生命当中，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话，神造我们每一个人的话都是非常独特的，神要借着你所成就的也是非常独特的，这一部分梦想是专门给你的。跟主人说，神给你的梦想是专门给你的，是专门给你的，你不要去想别人的事情，对不对？对不对？就像那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的话，然后那个耶稣的话不是给他的门徒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然后刚好是那个约翰躺在那个耶稣的怀里头，然后彼得就这样，然后耶稣就告诉彼得将来有关彼得将来的事情，他说彼得啊，你少年的时候的话可以任意往来啊，然后你在年老的时候的话，你好像被束上手，又要牵到你不能够到的地方，哇，这要成为彼得的梦想了。然后在这个梦想当中的话，彼得好像也接受了啊，然后也什么，我不知道他心里头到底愿不愿意哈，我这样。但是呢，然后完了之后的话，他听到他的梦想，耶稣告诉他之后的话，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他马上就去问，耶稣啊，那旁边那个人怎么样？弟兄，我们好像很多时候很关心别人的梦想啊，别人的期待，别人是怎么样？告诉你，我问耶稣说，那是他的事情，神要让他活到永远。那干你什么事？弟兄姐妹，意思是什么？只要完成自己的梦想，这样就可以了。你只要完成你这一部分，他也完成那一部分的话，整个的神的那个图画就开始出来了。弟兄姐妹们，最重要你要专注在神给你的命定上面。跟主说，你要专注在神给你的命定上面。神他不单单是把梦想他赐给我们，他要让我们专注在那个命定上面。你知道吗？很多时候的话，当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来向神求，特别是在你在朝着那命定走的过程里头的话，你会遇到一些的困难，你会遇到一些的难处，但是你常常你就要回到这个起初的命定当中。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当你开车的时候的话，你是不是要看得远还是看得近？要看得远嘛，你一看近的时候的话，你就撞车了，你肯定就撞到，不能撞到哪里。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看得远，梦想也是这样子，在梦想成就的过程当中，你会经过红灯啊， 你会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啊，你会经过一些的路障啊，你会经过一些的艰难啊，甚至路上还会出现一些的事情啊，好像会拦阻你啊。弟兄姐妹们，这些都常常会发生。但最重要，你要让神的这个梦想，要是最重要，你要常常定睛在你的那个目标上面，目标才是我们应该注目的。在这过程当中，也许会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是什么？你就是起来宣告，宣告神的梦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突破神的梦想，他要带领我们走过这些艰难，进入那个丰富之地。弟兄姐妹，你的眼光不要暂时停留在啊，就是这些暂时的困难里，你的心力一定要放得远。当你思想远处的时候的话，我们一定会进入到那个过程里面，我们要进入到那个神为我们所摆的那个目标里头，不要被这些短暂的这些的难处来影响。当你思想灵书好，我在路上，那就是说这些过程里头的话，他讲了很多他成长这些的经历，你知道吗？他本身的个子不高，然后他的体型也不像那么壮啊，然后他那个就是说本身又是亚裔哈，就是天生人一看就不像打篮球的。在 NBA 都是黑人的天下，哈哈，哎，啊，然后这个亚裔的话要去打的时候的话，别人没人看得起他。你当他选秀的时候的话，选秀的时候的话，原来他想选那个哈佛的哈，在这种哈佛那边还进去了。那哈佛的教练第一轮的话，跟他一对一的 interview 之后的话，还没选上他，为什么？因为他那个个人那个竞技力不怎么样，啊，就那，但是他这个人是一个全面，他是一个 team player。所以这个他回去之后他就很失望，他觉得哈佛大概没希望了，所以他又开始去申请 Stanford 哈，就是申请那家乡旁边的那些的大学。结果 Stanford 的那个教练也没收他。然后那为什么后来他又进哈佛呢？是那个哈佛的教练后来在说，他偶尔就在一个就是 interview 完之后的话，然后后来他们其他那些球员又在那边玩啊，在练的，他在场下看见场上的那个林书豪，他怎么样跟那些人配合的时候，哇，真的很不一样，跟他一对一的时候那个表现完全不一样。所以后来那个教练就把他给召回来了。弟兄姐妹们，然后再进入，你知道他在这个真的是一波多折。他在进入这个过程里头的时候的话，你知道吗？然后他进入那个 NBA 选秀的时候，他那个想要的人，他想进的话都没要他。后来好不容易进了什么金州勇士队啊，然后没两下又被开了，又进到小牛队啊，然后完了之后绕了一圈了，反正交换来他都是在一个边缘的，反正大概实在没人了就请他，有人的话第一个要牺牲的就是他啊。这你如果是你，你还会继续吗？我想我们很多人，我们就哎呀，此处不留爷爷，自有留爷爷，算了，我就不打 NBA 了，我去打其他了。哎呀，但是他真的是梦想一直在他心里头一直的持续，一直在那，他不看人家的拒绝，暂时的拒绝，暂时的这种。就在去年，你知道吗？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今年真的是，我觉得神都在创造这机会。这机会是怎么来的？就是在一些艰难的环境里头形成的。刚刚开始的时候，今年刚开始，你在 NBA 的话，今年是那个常规赛的话是晚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后才开始。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球员的联盟跟那个老板的这个球队的联盟之间的这个工价好像那些都没谈拢。然后你知道吗？放了很长的假 ，NBA 的球员都不知道这个赛季能不能打成的，所有的人都在那边哇晃啊晃啊，然后就然后很多人甚至想去那个什么 CBA 哈，就中国的那个篮协哈，开始要去加盟啊这些东西，你知道吗？林书豪这个人，他在整个的夏天，一直到他开场比赛之前的话，他都跟他个人的教练。就离家那个两三个小时一个地方，就在那个圈里头每天练那个体能，每天练那个。弟兄姐妹们，他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坚持？是他心中他燃烧的那个梦想，他是相信神既然带领他走这段路的话，他一定可以坚持下去。所以他可以轻看这一切人的拒绝，人的羞辱，他就是朝着那个目标一直往前。如果他只是看到这些暂时的艰难，看他可能都坚持不下去了。然后这之后的话，其实他妈妈也蛮伟大的，他妈妈也蛮，他的家人都非常的支持他，真的，我相信这个神迹所成就的哈，就是每一环都缺一不可，真的，周围的环境也非常重要。用讲为什么我们讲教会，我们要大家要团起来，真的，大家成长往前的过程当中的话，旁边都需要很多人的鼓励，都需要很多的拉拉队。很多时候没人拉拉队，家人就是一个最好的拉拉队。阿们，跟主说，我就是你的拉拉队，我 我们要彼此要拉拉肚，我们要彼此要打气，彼此要鼓励啊，才能够继续走下去啊。要不然真的，你如果只是定睛在眼前这些艰难的时候，你早就撞车了，早就灰飞烟灭了，真的，你的梦想早就没有了。但求神保守我们，真的，从神来的梦想，我们总是可以继续坚持下去的。神的话是我们最终的那个指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知道吗？他常常打电话回去给他们教会的那个牧者，就关心他们。然后那个牧者啊，我就觉得他六月份哈，其实六月份他们在加州生命河哈，就是他们年轻人的聚会当中，他要做一个见证。好，我就觉得非常的棒。他那边他讲到的话，他刚刚开始的遇到这些艰难的时候的话，啊，他一方面当然跟他个人的那个这个体育的这个教练的话，他很有联系，那个教练也对他很好，很那个鼓励。但他另外的话，在教会这一方面的话，他也常常找牧者给他，就是说有些的辅导。然后他的牧者刚刚开始，就是当他经历年轻人在经历这些挫折的时候的话，牧者跟他讲一句话，他说：“你每天至少要花一个小时跟神在一起。”他说 ：“What？ 一个小时？你要一个小时跟神在一起 ？How is possible？ 我连练球都练得来不及了，我还得花一个小时跟神在一起？”弟兄姐妹们。后来林书豪他做见证说，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劝告，让他可以开始找到那个重新出发的那个动力。真的，真的，在他的生命当中的话，他真的学习倚靠神，一直厘清他的生命那个梦想。他不是为赢球而赢球，他不是为了啊，就是为了打球而打球，为了他的将来的生计这些在打球。他的心中有一个梦想，他觉得每一次他可以做的都是神给的一个机会。他在他生命当中，他要成就神的荣耀，真的，求神保守我们，真的，在所有的你所做的这些事情上面，让你的生命要成为一台戏，你的生命要成为一台戏，世人是可以在这当中观看，世人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找到那个生命的出路的。弟兄姐妹们，林书豪他在短短的过去这十几天当中的话，真的就成为一台戏，世人都在观看，全世界的都在注目他的呢，就是说一举一动。弟兄姐妹们，但是这最重要的话，在他生命当中那个根源，他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他是要为神来打。求神保守我们，继续在神面前，哎，你好好的厘清你自己的梦想。第二个的话，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再次来思想，在生命当中你要学习一件事情，梦想是靠着神来成就的。跟主耶稣说，梦想是靠着神成就的，梦想是靠着神来成就的，梦想来自于神，梦想也需要神来成就。所以当我们主动亲近神的时候，你要相信神的意向、神的异梦、神的那个理想，他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期待，远比我们自己的想象还要来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不断的来亲近神，真的，让神来成就的第一个法则就是你要选择不断的来亲近神，这是一个选择，亲近神永远是一个选择，是你意志力的一个决定。我相信这是神他给我们有人有这个自由意志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创造，他让你可以选择你要走这世界的道路，走自己的道，还是你选择你可以靠着神可以走那不一样的道路，选择亲近神带领我们走不一样的人生的道路。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8节跟39节他这边讲到的话，当你选择亲近神的时候的话，诶，其实我们开始生命当中已经有一些东西放下了，已经有一些新的事情在开始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8-39节，这是耶稣他拣选门徒的时候他说着啊，耶稣就转身过来看到他们跟随的时候，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然后当耶稣问着你们要什么的时候，他们就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要什么，他说在哪里住。你说呵呵这个回答也有一些不一样啊，就你们想想为什么他们回答说在哪里住。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耶稣说你们来看。诶，本来说你要什么，那可能要了，然后他就走了。弟兄姐妹们，我刚才说其实神的梦想比我们的还大，你千万不要说耶稣啊，我从那边要什么，要的然后你就走了。我告诉你，要学习像门徒一样，你要进入到神的心意里头，当耶稣问你要什么的时候，你就说，诶，拉比在哪里住。住的意思是什么，耶稣你在哪里，耶稣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然后耶稣就说你们来看，这一看的话，哇，生命大不一样。弟兄姐妹，如果你只是一个问题，你要一个问题的解决的时候你就离开了，我告诉你，你只得到这个问题解决的答案。但是耶稣的话是说，他期待我们问不一样的问题，回答不一样的心思，对不对？你的梦想要不一样，要被神来拓宽，不要只是钉钉在你所要的。你说耶稣啊，你在哪里住，意思是什么，耶稣我要跟你在一起，对不对？你只解决一个问题，一个答案，一个问题，但是耶稣说 有了我，你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阿们。耶稣正在扩张我们的境界，你生命当中的话，你的梦想不单单只是那个问题，现在这一个我要成就，最重要的话还有更大的梦想，你这一辈子那个路你要走到哪里，延伸到哪里，在永恩当中你的命定到底是怎么样，这是耶稣更关心的。所以耶稣他在调整我们的心思，对不对？所以接下来的每一个日子里头，这些门徒的话，哇 amazing， 真的，他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的话，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真的都被耶稣不断的来更新，不断的来改变，你知道吗？当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的话，生命真的精彩百倍，对不对？这些门徒的经历里头的话，他看见那些鬼啊，耶稣连耶稣说都不用说，那个鬼已经伏在耶稣的脚下了。对不对？很多时候的话，当我们去做一些赶鬼的服事的时候的话，哎，我们在这边的话，当然我们要很要进食祷告，我们要努力的赶来赶去，还赶了一两天，鬼才出去。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我这是我们人的局限，因为我们人还有很多的软弱。弟兄姐妹们，但是在耶稣面前的话，鬼呀，耶稣远远看到鬼的时候，那些鬼早就匍匐在那边了。哎呀，耶稣，你不要过来，我怕你们啊！你要让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去哪里。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属神生命的一个最终那个荣耀的彰显，在光里头的话，黑暗都留不住的，对不对？所以这整个门徒在这段生命当中的话，突然间眼界梦想完全被打开了，原来信神还有这样一个生命，还有这样一个荣耀在我们面前的。弟兄姐妹们，今天难道你只想在教会里头服侍服侍就好了吗？我告诉你，不要只是想服侍服侍，你要起来要经历神。阿们。跟主说要想来经历神，不要只是想来服侍。哎，我告诉你，服侍当然很好，但弟兄姐妹在服侍当中，最重要我们是要来经历神，这是最重要的。在生命和灵粮堂，弟兄姐妹，每个人的服侍神都看重，但最重要，每个人服侍背后的话，你要一个梦想，在你所做的当中，你要亲身经历到神。这是门徒他对耶稣的一个，哦，你在哪里住？然后耶稣说，你们来看。看的时候的话，耶稣什么？他们就去那边。他说，这一天耶稣就与这些门徒同在。最重要的话，你要进入到神的同在里头，这是我们一生的这个梦想。求神保守们，真的，你在看哈，真的不单单这些鬼听他，然后也不但耶稣可以平静风浪，也不单单就是说这些本来的话哈，这些人讲会道的这些威风凛凛这些法利赛人，就在耶稣面前的话，好像啥话都说不出来哈，这种啊好像都卡壳了一样的哈。而且你不单单看到这一些东西，最重要的到最后，你看耶稣他一直都在提升我们的生命，一直在给我们人生有一个更大更美的期待。你看看，就是说当耶稣呼召这些门徒从一个奴仆的心态进入到一个儿女的心态，然后又从儿女的心态到最后的话，神是要让我们进入到一个他朋友的一个心态。弟兄姐妹们，你要成为神的朋友，在神的面前的话，他可以跟你无话不谈的，这才是最重要，真的。哎，梦想你要不断的被神来提升，你要成为神的朋友，让神跟你无话不说的，真的，神正在提升我们的心。你的心不要只是被眼前的这些事情你就觉得过不去了，把你眼前的事情勇敢的交在神的手里，让神来带领我们。你任何的疑问，你任何你不能够过去的这些坎，我告诉你，在神面前，神最终都要给我们一个答案，而且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答案。在跟神相近的时候的话，神把我们从奴仆的心带领我们进入到为儿女的心，再次从儿女的心再次成为神的朋友，让我们可以跟神不断的来对话，可以不断的来交流，真的在天上真的好的无比。所以你在这地上的时候的话，你已经开始可以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生命当中你不断明白神的心意，你就是不断经历突破，在这突破当中的话，神的恩典跟荣耀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啊！所以神正在提升我们，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你要明白一件事情，神的梦想，真的，我再次强调，神的梦想比我们还大。跟主说，神的梦想比你想的还大。哎，这为什么我们今年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勇气，在你的生命当中，特别在你的困境当中，在你的艰难当中，勇敢的满处挖沟。你在满处挖沟是为了承接神的那个荣耀。哎，所以我相信真的今年我们要经历很多不一样的作为，无论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头，在教会的服事里头，在你的工作的领域，我相信神都在给我们那个突破的那个恩典。你在神面前一定要成为一个有梦想的人，我相信神的话把那属天的对我们的看见，对我们的期待，不断的丰丰富的放在我们的心里头，然后你就要用各样的智慧，用诗章灵歌颂词，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这个丰富藏在你的心里头，然后你口唱心和的赞美神，然后神的恩典就在你生命当中要不断的发挥出来。 真的，神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新事，但最重要的话，要不断的回到神的应许里头，在神面前重新出发，得着那个更大的梦想。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应许，每一件事情都是是的，而且都是为我们预备的。弟兄姐妹，你要有这样一个就 guts， 我觉得胆气，你要来神面前，你就是要来这 claim， 真的，神已经给你了，你为什么不 claim 呢？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做呢？为什么你不来使用神的这丰富呢？求神保守我们，真的，我相信真的神迹就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在小事情上面忠心，神就当更大的事情，他就来就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说平时每件事情都要预备好，在神面前要反复的来思想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什么呢？比如说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们讲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第八节，他们讲到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然后我父因此就得荣耀。弟兄姐妹，哦，你不要只是听前面半句哈，啊，凡我们祈求的，神就给我们啊，神啊，我要 game， 啊，神啊，我要一个好工作，神啊，我告诉你，先求神的国神，其他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但最重要的话，凡你们所求的，神就给我们成就。他们讲到那个结果是什么？神就因此得着那个荣耀。弟兄姐妹们，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起来回到这生命当中那个起点？我知道大家都很忙。但是我相信就像林书豪他在练 NBA 的时候，他每天的话，我相信他就是说七八小时十几个小时就都在gym里头，都在练体验，都在场上。但是真的，他的牧者就是这样告诉他，生命当中总是有一个开始，总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那个是你其他一切的一个根本。他说你花一个小时在神面前安静思想神的应许，安静思想神给你的命定。当你思想透了的时候的话，神的命定很自然而然就在你生命当中 flow。 弟兄姐妹们，生命总是有个开始，你人生你很多的事情就像一团乱麻一样，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看上工作，他人到中年，哎呀，四十的时候的话，哇，上有老下有小，哎呀，然后又有工作，然后啥东西都围着你呢，人生就像一团乱麻一样，很多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哇，你在生命当中你好像就找不到出路。但我告诉你，一团乱麻当中，那咱线头里总是有一个线头吧，对不对？你把那个线头一抓住，抖一抖，其他东西就直了。线头是什么？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在人生适时而立，适时不惑的时候的话，要重新开始哈，要重新开始啊。适时不惑是什么？要大破大立嘛，对不对？要大破大立，要把三十以前那些东西再次放下，你人生就可以有个新的开始。今天请弟兄姐妹们。真的，四十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你不要觉得中年危机来了，哎呀，人也长胖了。哎呀，像我现在，我常常照镜子的时候，以前的那个腰哈，我以前腰是窄的哈，现在腰像这个木桶一样，哈哈哈，都长胖了啊。牧师虽然脸不胖，但是其他的他还是胖的。哎，真的，但是你好像觉得啊，看自己的体型也没有了啊，好快啊，然后精神也不行了。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看这些的话，注定我们是心是死的，但是在神里头。我们永远可以重新开始，阿们，可以重新出发。我们四十是要再次经历到下一个高峰的一个开始，阿们。四十中年危机虽然有，但是不怕。跟主耶稣说，中年危机虽然有，但是不怕。不要怕，有什么好怕的，对不对？有什么好怕的，对不对？在神面前，我们永远有个梦想，因为神是让我们越活越年轻的神，阿们，阿们。大家不大相信哈。神要让我们像美物，让我们知足嘛，又要让我们像鹰一样、如鹰一样返老还童嘛，这是神的应许啊！你们常常思想啊，你们常常思想，神要让我们如鹰返老还童啊！我常常思想，所以我常常照镜子的时候，我就祝福自己：神啊，让我的生命如鹰返老还童，越活越年轻。阿门。哎，你要起来要运用啊，弟兄姐妹们。真的，那你心态真的，你就在这各样的环境当中的话，你会越挫越勇。然后你又越走越坚强，越走越荣耀，阿们。真的，求神保守我们，你生命当中的每一根白发都可以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荣耀，阿们，阿们。这是在神面前的一个记号。弟兄姐妹们，我常鼓励大家，当然染发很好了，染发很好，但是很多时候的话，也不一定染。哎，真的，我们在神面前的话，我告诉你，真的，在神面前，我们永远是年轻的。真的，神是这么看我们的，神那么看我们，像掌上的一个明珠一样，太宝贝了。我告诉你，你看自己， 要像神看我们一样，你看别人也要这么看，你的老婆，你的丈夫，看你的孩子，看你的爸爸妈妈，真的要越看越宝贝，阿们。你不要越看越觉得哎呀没盼望，我告诉你，你当你觉得叹息，当你觉得没盼望，就是给撒旦留地步了，阿们。你要走起来，你要赞美，要起来要赞美。弟兄姐妹们，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里头永远思想神的盼望。当我们心思一直在神身上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一定不一样的，阿们。然后当我们这样行了，神就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荣耀他的一个生命，好的无比，好的无比。真的求神保守我们，真的在这当中的话，重新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梦的人。人生的梦想，人生的梦想不是单单只有我们自己，也不单单只是在我们小范围以内的。我告诉你，神真的要拓张我们的境界，让我们的梦想是跟永恒有关的，是跟神要做的这些大事有关的。今天神在我们当中的话，神正在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如果是我相信在你的生命当中的话，神今天给你有触动的话，你需要突破的话，就在神面前勇敢的立志，借着祷告，借着宣告，就是把这样一个感动把它宣告出来，跟神说，神啊，我从今天开始我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的梦想开始要不一样，我的梦想开始要被你来扩张，我的梦想开始要被你来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真的要成为一个节节胜利的人，阿们。虽然暂时有些时候会遇到困难，但是你最终的话是一直行走在这个得胜的这道路上。真的不要被暂时的困难你就觉得气馁，不要被这暂时的难处你就压着你好像喘不过气来，身体又软弱的，勇敢起来宣告，在你困境当中找不到方向的，求主你给你有一个新鲜的看见，有新的方向。真的在人际关系，我相信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其他事情怎么办，人际关系很多时候是最 suffer 的，哎呀，好像我们都在痛苦里头，但勇敢的把你的人际关系交在神的手里。真的不要让你自己来面对，不要想靠自己的梦想啊，哪一天一切都改变了。我告诉你，若是你不改变的话，一切都不会改变了，嗯。但是我们一改变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改变了。这是神做工的法则，永远从我们的心开始。你的心可以带领你进入到一潭死水，你的心也可以成为让你成为一个活水的江河，那你的生命当中可以不断涌流那个突破的能力跟恩典。求神保守我们。我们今天我们待会再来唱那首老歌啊，如鹰要展翅上腾啊。如果在生命河，我们从一开堂我们就一直在唱这首诗歌，但是我相信我们飞得还不够高，跟主人说飞得还不够高，哎，飞得还不够高，所以我们常常还像蚱蜢，我们看见那个春天来的时候那个泥泞。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在借着神给我们新的梦断的升腾，让我们看见更高的，你要行走在高处，这是神给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要给我们的祝福，好不好？好，今天我们就在神面前，我们在有段安静祷告的时间，好吧，让神开始来成为我们那个标杆。好，那结束之前，我在这跟大家分享林书豪的，就是说一个他的一个经历。好，他在去年六月的话，在母堂那个分享的时候的话，他分享他人生当中他的梦想，他说人生当中他有一个标杆，他就用腓立比书三章第十四节，他说他是有一个标杆，他都一直在往前，他在奔跑。他说这个标杆是什么，他要得着神从上头来给他的那个奖赏，对不对？我以前常常读中文的话，上头来啊，我就知道这是从上面来的哈。但是我这一次的话，因为他用英文在分享，我就看那个英文的圣经啊，我就在特别的一个感动就出来啊，就是那个从上头来的哈，那英文里头哈，就是他的翻译是一个 heavenly 的一个 reward 啊，一个 award 还是什么哈。一个 heavenly， 我就这个字就抓住我的心。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地上，你是求这个 earthly 的这些的奖赏呢，你还是求一个 heavenly 的这样的一个奖赏？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人生那个定位不同。当你站得高，你看得远的时候的话，你奔跑的那个能力，奔跑的那样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那个持续力、耐力这些东西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求神再次提升我们心里头的。就是那个标杆，不是以为我们已经得着的，乃是忘记背后，你可以努力的面前。神今天，我相信神今天就在这时候，他正在提升我们生命当中对他的期待。你对神永远有一个伟大的期待，因为这位神正在我们当中，正在做新事，也正在做启示，好不好？我们待会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啊，就在神面前我们祷告，好吧？你要开声祷告一下啊，我鼓励大家要开声。真的要开声就宣告出来，就祷告出来。但如果你心中你还没这个习惯，你又默默的祷告啊，你就在心里头你要宣告说，把你真的要突破的这些事情、问题啊这些的人事物交在神的手里，让神今天 再次扩张你的眼界，让你再次看见在你的问题当中神给你原来是有一条路的，好不好？好，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耶稣，很多时候我们在等候你，等候你在向我们说话，但是我们心里头更加的明白，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你也在等候听见我们对你的渴望，你也在等候我们对你说出那心中的梦想。主耶稣，我们愿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再次来浇灌，让我们的心里头再次进入到你的爱中，让我们明白神你是期待我们长大成熟的。求主你就在这样一个时候，在一个分别为圣的时候，让我们的每个人梦想都被神来扩张，让我们的每个人的梦想跟神来连接，让每个人的梦想真的成为神更大梦想的那一部分。神，我们真的谢谢你，你何等爱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主耶稣，我相信你的心力是不被拦阻的，主耶稣，你的荣耀真的是不被拦阻。主耶稣，让这一群人，我们在这里的聚集，可以承接你的荣耀，可以让你的荣耀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完全的彰显出来。主耶稣，我们知道当我们跟你连接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在你荣耀光中，这一切都要得到解决，这一切都有答案。谢谢主耶稣基督，你要成我们生命当中的泉源，你要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你要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实质。谢谢主，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聚集在你施恩的泉源当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就要涌入在这个生命河当中。哦，我们要跟你的源头来连接，好，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像一个活水，是从我们生命当中涌流出来的。谢谢主，知道你正在我们当中做心事，也在我们当中做这样一个改变的工作，在我们心思意念当中来更新我们，来改变我们。谢谢主，主啊，愿你的荣耀彰显，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个教会能被高举起来。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次成为一个有梦的人。谢谢主。